各位早上好，感谢神带领我们今早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一起。那今早的分享呢，我们不是离开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经文，但因为今天所要引用的这个经文呢，是分别在这本书的几章的经文里头，因此呢，我就选择了这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这一段经文来阅读啊。那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讲到大卫的训练，那我们是要从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其实看到二十六章，但不可能把里头的每一件事情都提出来，但我要把主要的这个大卫受到的这训练，神给他的测试，然后看到他测试后的一些结果来与你们分享。那这里好多位都是做爸爸妈妈的啊，也有做孩子们的，这祖父祖母的，我们都有管教过孩子啊。那我们管教的原因是因为这孩子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的管教也出于爱，那希望管教是出于爱，因为有时候呢，管教可能是出于你很烦躁啊，或者当时呢，你的情绪上呢，有了一些变动啊，你很急躁，那孩子呢惹你的气，那你去这个管教或举例你的孩子啊，这样的举例法呢就不行了啊，因为管教呢是应该出于爱。那在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头呢，讲到神的管教。那我个人相信呢，这本书是保罗所著的，所以我就会用保罗说啊。那希望你能够了解，就是我在讲这一本书《希伯来书》。那作者告诉我们有关神的管教。那在里头呢，他提到三件事情。有关神的管教，首先我们看第六节，那你会看到管教这一个字呢，在这一段经文呢用了好几次啊，大约有六次，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有六次记载用了管教这个字。那第六节告诉我们管教的第一个原因，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啊。所以第一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所接纳的，也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所以他必管教我们。所以这跟我们做父母的管教是很相似，因为管教必定是要出于爱，你爱你的儿女啊，而不是你要看到你的儿女受到这个伤害啊，或者你故意要伤你的儿女。第二个原因，第八节，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那这节经文呢就很明显告诉我们，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啊，那我们不会去管教别人的孩子，对吗？神说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必定管教我们。这个失子呢意思就是不属于，不是你所亲生的，那我们是神接着圣灵所生的，记得吗？当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时候，他说你必须重生，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啊。那我们是由圣灵所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人，所以神必定要管教我们。第三，第十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管教使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 有份。所以神的管教是带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使到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所以这个管教呢是一种陶造，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效法他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天天的仰慕着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是仰慕着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看到神的话语记载有关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有改变。那改变像什么呢？会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尤其是在圣洁这一方面。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管教的目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必定要管教我们。好，谈到管教的目的，当你听到管教这两个意字的时候，你有什么看法呢？啊，我管教我的儿女，因为他们犯错了，因为他们不听话，对吗？啊，所以我们管教儿女是因为儿女犯错了，我们才开始管教。其实管教不是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才开始，对吗？啊，管教是每一天的事情。其实这个管教两个字呢，在原文不单单是一个反面的一个字，反面就是孩子犯错，所以我要管教，我要用鞭来鞭打他。其实在原文里头呢，它的意思是教训的意思。所以在其他的经文里头呢，这个翻译员呢却把它翻译为教训。请打开到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作者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看到那两个字教训，它的原文呢跟管教是两个，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当我们看到教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正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来指责儿女犯错之前呢，我们要教导孩子们。若不教的话，那犯错来才来指责或者来鞭打他们呢，那有时候呢这个是反效果的。还有一处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同样的一个字教训，也是希伯来文希伯来书所用的管教那两个字，所以同样的意思。在希腊文里头呢，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这样，它是一个整个儿童的训练和教育，包括了身体的训练和护理。那这种的训练不只是当他们犯错了，而是每一天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身体的长，要有一个健全的身体呢，我们要给他们有适当的食物，对吗？还有一些的运动他们有受伤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们护理。所以这一个字呢，其实呢是很正面的一个字。那记得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所以他要教训我们。那今早的这个讲题呢，讲到大卫他受训。所以从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到二十六章里头呢，我们看到 在这里呢，神在预备大卫承续这个王位。记得他老早就被高为王，但是他还没有登基做王，他还没有坐上那个王位啊。当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呢，我有曾经告诉大家，他还是位少年人，我们不能够肯定他的年龄，但很明显的他是一个少年人。因为记得他要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呢，那个扫罗说，你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哈。那你这样年轻没有打仗的经历，你怎样去打这个哥利亚呢？记得若是他是有做兵或者当兵的年龄呢，他大概约有20岁啊，所以他是在20岁以下。那我个人相信呢，他大约是在18、19岁的那个年纪啊。所以在他还做少年的时候呢，他已经被高为王。但为什么神没有立刻让他坐上王位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神在预备他，神在陶造他，训练他，让他当王的时候，他能够以神的心来做王。这是我认为神在神为他预备的目的。他在什么时候登基做王呢？撒母耳记上5:4，撒母耳记上下，对不起，5:4告诉我们，他登基的时候是30岁，在位4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神用了大约12年的时间来预备大卫登基做王。12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蛮长啊。但是你记得吗？其实神也同样的在预备其他的人，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用了30年的时间来预备自己来侍奉神。所以他开始侍奉呢，约有30岁，所以他在世上的工作呢，有3年到3年半，就是这段时间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也是他侍奉最明显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保罗，有人说保罗约是30岁的时候信了耶稣，那时候呢，他前往那大马士，要去加害基督徒，在半路的时候呢，遇见了主耶稣基督。那时候他有30岁。那过后他到了阿拉伯的地方3年的时间啊，那还用了3到5年的时间呢，在大赦。在一个很著名的犹太学者的脚下呢学习，那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来预备自己。所以这里我要看给大家看到的，就是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预备这人来侍奉他。今下午，现在是下午的时间，我们来看首先这个训练的计划。那第二，我们看到训练的课程到底他经过的什么课程，什么的经历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他训练的这个结果又是什么。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训练的这个计划。在18:26里头呢，我们看到一些主要的特征，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神训练某人的计划。首先我们看到上帝没有把训练的计划预先 告诉大卫，同样他也没有告诉其他的人，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但是没有告诉他们你前面所要面对的这个训练是怎样的。这是神训练我们的方式。那神如何训练大卫呢？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允许扫罗王不断的来追杀他。那我们看十八章到二十六章呢，这一段经文里头有好几次啊，这扫罗想找机会来杀大卫。两次很明显的，他用枪向大卫而射，那圣经告诉我们，枪呢击中了墙上、墙壁上。那为什么他把枪扔向大卫呢？就是他想要杀大卫。你知道吗？在这件事情里头呢，是神在训练大卫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训练啊，训练就是报名参加一些课程哈。我上了神学院啊，我受训了，我及格了。过后要告诉大家，你及格了哈，然后有重考的，及格又有重考。等一下才来谈。神的训练有好多方面，那其实呢，很多时候神是借着一些恶的事情，好，我们看为是恶的事情呢，来训练我们。我不知道你面对怎样的训练，那我个人呢，在做宣教的工作上呢，我知道好几次神在训练。早期我一开始的时候，第二年，因为被教会派到基隆坡去，那有一天晚上祷告会之后，我就搭车公共交通哈，搭巴士车要回到住的地方。那不料那辆巴士车呢，它的这个刹车器哦坏了，没有刹车器坏了。那忽然间那辆巴士跑得很快，我在想为什么跑得这样快啊？原来它是要撞前面的另一辆巴士，因为不撞那一辆巴士，它根本不能够停啊。唯有的就是撞后面的那一辆巴士，因为扁了嘛，所以他一撞下去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意外了，对吗？那时候这发生的意外哈，又是晚上的时候，那我的鞋子掉了出来，找不到鞋子，那个玻璃碎在巴士车里头，我还记得从那巴士车爬了出来的时候，哇，又没有鞋子哈。你想不想回去找你的鞋子啊？当然不想了，那辆巴士前面已经撞到这样坏了哈，你不想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的考验啊，所以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是神的考验。直到第二次我在菲律宾呢，再一次遇到意外啊，也是在巴士车上，这一次呢更恐怖，就是那辆巴士车的后面的两个轮子呢跑了出来，没有轮子了哈。那辆巴士就下了山崖，我看到那辆巴士下去了，若一翻的话就那个情况就没有这样好，对吗？他下去我在看，虽然是几秒钟，但是我可以看得到他撞到一棵树就那边停了这一次就有受伤了，流血哈。那我就从巴士下来了，那有人就来到我旁边，你要不要到医院去，就把我送到医院去。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给我一种肯定啊，神啊，你在看顾，你要我继续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从此呢没有因着要到某个地方而害怕啊，因为知道神他会眷顾。是神在训练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所以神接着 扫罗在追杀大卫，那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他杀了哥利亚之后，对吗？他回来，有一群妇女就在唱，唱什么呢？大卫杀了万万，扫罗杀了千千。万万和千千。当然这时候呢，扫罗就很妒忌，对吗？他很妒忌，就起了这个念头，就要除掉大卫。这你可以在撒母耳记十八章读到。所以我说神的训练呢，他不会预先告诉我们，他的训练呢也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是接着人的这个逼迫或者人的杀害但相信说杀害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常有了，对吗？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菲律宾的时候，我看我是刚好打开收音机听到谁呢？听到我一位同到菲律宾做宣教的，他在南部，在牧会，在牧羊一间华人教会。那时候呢，就有这个我们今天称他们是恐怖分子哈，就在这个收音机呢，在恐吓他，因为他的名提到了说有这个人在误事，不是误事，在误端这个地方呢做传道人，然后提他的这个名字出来。所以他受到恐吓了你看神在考验这个人，这位传道人最后有没有受到伤害？当然没有神在守护着他好，那神既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训练是怎样，那我们要如何要有怎样的态度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灰心你要看这两个字，不要轻看轻看是什么当然我们说轻看就是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把它当着不是一回事不理会不管神管教我还是照做所以有时候我们犯罪而受到神的管教，但是我们却不理会，我们轻看这样的管教，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受到神的管教，因为神管教我们有到一个限度，所以不要轻看就是不理会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很重视，当神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他是在训练我们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第二点，他训练的计划的第二点，上帝的训练呢是一生之久所以学习是无止境的，是吗那神的训练呢也是没有一个停止的直到我们见到他的面为止记得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像耶稣基督，那唯有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成为完全圣洁的人，因此他的训练是一生的所以刚才我有提到这神用了十二年来陶造大卫，用了三十年来预备主耶稣基督，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预备保罗来参与侍奉其他还有其他的 人，神都用时间来预备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训练是接着一件事两件事，但这样的过程呢是终身的，让我们愿意让神终身的来陶造我们。那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没有人说哎呀我已经学会了我不用再读了，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态度，甚至你已经把圣经读了100遍，其实我们还要再读，因为还有里面我们未曾学习的功课，大有可能知道但却没有去行。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这个训练的计划，这个过程呢是会重复的，刚才我有说重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及格就上另一级，对吗？以前不及格就是留班。神的训练不是你及格了，我读了神学，我拿到神学博士了神学博士呢是最高的这个学位，对吗？所以当我去美国的时候他们用了这个词 Doctoral program is a terminal program， 你们听过 terminal program？ 我在想 terminal 就是，当你说 terminal illness 就是你患了绝症是 terminal， 我认为不是 terminal， 因为你拿了一个博士你还可以拿第二个博士学位。其实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是学不完的，是一生的功课所以在这里你虽然及格了，但是神会再重复。那在大卫的身上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屡次的要杀他，保罗大卫却没有对扫罗的态度有所改变。所以一次两次，那我们可以从第21章第10节、22章1节、23章12节到14节、24章1到2节、26章1到2节，我们看到保罗一次再一次的想杀害这大卫，但神却没有说够了。那大卫有没有及格我看我们说他都及格了但是神还是一样的让他受到扫罗逼害的这个考验。所以他写了一句话在诗篇34篇19节，诗篇34篇19节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一人多有苦难，我要大家注意一人多有苦难，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二人应该多有苦难，对吗？那为什么一人多有苦难呢？实在你要在这世上，这罪恶的世上过着一个虔诚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一人多有苦难。那你这世界和好的话，你不会面对很多的苦难，很容易顺着他们就好了但若你要与他们不一样，当然所谓的不一样就是你为真理而站立而不是因为你有特别的这个你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做东西的方式故意要与人不同的那种态度， 而跟世界起冲突、啊、那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啊、这里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有神的拯救，神的看顾。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训练的课程，或者大卫在训练里头所受的经历。当我们看十八章到二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方面，但今早因着时间的缘故呢，我们来看三方面。这是我认为神在试验这大卫的三大方面。第一，就是透过破碎的这个承诺，破碎的承诺、啊、那你说当我们做一个承诺的时候，我们要守住，对吗、啊、那我们来看神有承诺，但他有没有守住呢？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神有，但是当神守他的承诺的时候呢，不一定是第一次。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在这第十八章里头呢，从第十七章开始，二十五节，第十七章二十五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那个背景告诉大家。记得那个哥利亚来刺笑以色列国的时候，扫罗说，若有人能愿意敢去打这位哥利亚的话呢，若把他这个杀死之后呢，我会把女儿许配给他，对吗、啊、那十八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八章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接非利士人的手害杀。然后呢继续读下去，其实他有意思要害大卫哈。那十九节，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面对了一个破碎的承诺，就是扫罗说会将他的女儿娶配给他，但是呢到时的时候呢却没有。那你还记得还有另一个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啊？他就是雅各、啊、雅各呢为拉班做了七年的这个劳工、啊、那七年后呢，他本应该是要娶这个拉结，但是呢拉班却没有让拉结嫁给雅各，却将他的大女儿利亚、啊、所以这里呢他大女儿应该是娶配给大卫，但是却没有，过后娶了他的次女。好，所以大卫就面对了这种的破碎的这种承诺。还有若我们看十九章的话，第六节第十到十一节呢，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说，我不会害大卫、啊、因为这时候约拿单和大卫呢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啊、那约拿单呢去见他的父亲，那他的父亲呢就做了这个承诺，我不会伤害大卫、啊、十九章。但是接下来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看到扫罗他反悔了、啊、每次起了妒忌的心呢就想要杀害大卫。所以你看 大卫在受这样的训练，就是当他认为他应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却得不到。有王的诺言说我不杀害你，但是王过后却派人去追杀他，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也是考验。那弟兄姐妹，你没有面对这样的考验呢？就是说有人说啊，我会为你做这样的事情，过后呢他没有做，那你很灰心，你很沮丧哈。偶尔我们会听到会友说啊，教会说会帮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做，哎呀这教会不好啊。你没有想到这是神的考验呢？可能是我这里不是推卸教会应尽的这个责任但是有时候呢神在考验我们，我们可以接受吗？那我们看到好几次大卫去打那个非利士人我们可以从23章，其实从19章8到10节，23章1到5节，大卫去打非利士人，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呢，哇，扫罗就很高兴就想赏赐这个大卫，但是呢，过了不久呢，他的主意就改变了，所以是向恶的他不是要赏赐了，他现在是要加害、杀害大卫，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试验呢，就是一个破碎的这个承诺。第二个考验的课程就是大卫要忍受以恶报善的经历。我刚有提到，就是好几次大卫为以色列国来打战。扫罗本应该很感激大卫，对吗？但是因为常常起了这个妒忌的心，而想要来杀害这个大卫。以恶报善，这我们也可能会有经历过我们以为为某某人做了一些善事我们就会有这个善报的回应，但是反过来呢，你却觉得被那个人咬了一口，对吧？觉得很灰心我相信大卫也有这样的感触了，但他却没有因此呢有这种的抱怨。那第三个这课程或者这训练的经历，就是机会的测试。为什么是讲到机会的测试呢？因为大卫有好几次有机会把扫罗杀了，但是他没有。在24章呢，他却把这个扫罗的外衣在那个下面的那一层剪了一小部分出来，他却没有杀害大卫，杀害扫罗。然后在26章4到12节，再一次有同样的这个机会，但他没有。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岂可以伤害上帝所高的呢？我岂能够伤害上帝所高的？ 所以在这一句话里头呢，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态度是正确啊。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扫罗那时候是神所高的君王。那你说若是他想到说我已经被高为王，有没有错？没有错啊。若他率领军队去夺那个王位的话呢，我认为若是这样的话，错是在于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他没有，因为他能够顺服神，他知道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时间。既然神没有允许他坐上那王位，那神有他的时间，他要等，等多少年？大约12年。你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再等下去，你会耐烦吗？不会。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等了12年的时间，所以这种是机会的测试，他及格了。但是神还是重复啊，神在让他有机会杀害扫罗，26章，但是他没有，他不敢举起他的手来加害神所高的王。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课程的宗旨目的是什么。我们也看三大方面。第一，在这些的测试里头呢，我们看到大卫学习倚靠神，他把神做他的避难所，上帝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所要倚靠的。他因着敌人的追杀，写了一篇的诗篇，第59篇。诗篇59篇，那很直接的讲到是扫罗要来加害他，所以在59篇的上面的标题呢，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哇！大卫还派人啊去监视他，窥探他的房屋，就是找最好的破洞，能够来加害、来伤害这个大卫的啊。那我们看大卫的祷告，第1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第2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血的人。”好，接下去他又讲到敌人如何的来攻击他。好，在这种情况里头，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16到第17节。诗篇59篇16节：敌人虽然起来攻击我，16节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啊，这一句话是在一首诗歌里头啊，我常听到我们的年轻人在唱的哈，你是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你看到吗？大卫有神做他的避难所，所以他可以快乐有平安。耶和华是他的高台，在护卫着他，这是我们该做的。那这里我要引用一个人所讲的话，这位人叫麦金托森，他写了 一本书在书里头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用情况来解释上帝的爱，但总是要被他的爱诠释你的情况。我们不要用情况来解释神的爱，但是呢，要被他的爱诠释我们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这样的解释哈。有人说，哎呀，神爱我，所以我成为百万富翁。所以他是以他的情况来解释神的爱，他说，因为神爱我，所以我成了百万富翁。但这位作者他的后面的那一句话，但总要被他的爱诠释你的情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无论我是百万富翁还是不是，是不是百万富翁，我知道神还是爱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所以无论我是很成功的还是我经历过失败，神还是爱我，因为他是爱我的神。希望我们不会说，哎呀，神不爱我，所以我使我常常失败。但我的失败可能是神在训练我，让我能够更像他的儿子。好，第二个功课就是大卫学会了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自己冲动的行为。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懂得寻求神的心意，他要看到的是，神啊，你要我学习的是什么？那我们很多人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冲动的回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驾车呢，就有这个我们所谓的 road rage 的事情，对不对？你越过我的线，我就下来打你一拳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很冲动的行为，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法院的时候呢，他说 sorry 这个时候太迟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没有这样的反应，他先寻求认识神的心意，没有冲动。那我们可以看在23章第二到第四节的时候这非利士人来攻打他，攻打以色列，我们没有看到大卫就说我们去打回他们。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头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寻求上帝的旨意，他寻求上帝。那我们应该这样的学习哈。那若我们再读下去25章呢，我们看到另一回事了。这一次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那你说，神给他学习这个功课，那为什么又25堂会失败呢？圣经的记载乃是要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平凡的人，像你和我一样，他有软弱，他会失败。在25章他失败了，但是他学习到了，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败了。最后他学习怎样等候神，等到神的时机到。所以他写了一首诗，62篇，诗篇62篇。然后在第5节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回去自己去看18到26章，给我们看到他有这方面的学习，就是等候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等候的。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寻求他的必寻见他的面。所以 我们要学习等候。那你当你读这几章的经文呢，你会看到他是在学习等候神，直到神的美好的时间，使到他登上那以色列国王的位置。求主帮助我们，希望这今天早上的这段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的鼓励。